书，我们大家彼此来分享。今天呢，我继续上次没有讲完的，因为这个实在是内容太丰富的，那我不想花一两个小时讲，所以我时间都控制差不多不能超过一个小时啊，大概有的时候都超过一个小时。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看大卫的故事。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就是顺服，他本身是先知，他是顺服其他的先知的先知。那我们引用的经文在历代志上29章，是发生在大卫他晚年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的这一段的故事。所以我们就思想，连一个先知都要顺服其他先知的教导，或者是责备，或者是安慰的话，那你我基督徒，或者是做牧者的，我们是不是更应该顺服神派来我们生命中的那些的牧者、传道人、就是同工、教师等等的教导呢？我们是不是更应该也要如此做？那圣经又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存一个敬畏基督的心，我们还要彼此顺服，我们要学习彼此顺服。事实上，以弗所书第五章的21节是在讲到夫妻关系，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之前的这个大前提，就是要彼此要顺服，丈夫要顺服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这种的状况之下。那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就学习如何做一个顺服的人。所以顺服是这个信息的重点，就是顺服。那我们可以从几点来看，就是从我们是从爱慕神到我们乐意来奉献，这是我上个主日的信息的重点。然后呢，我们今天要继续看，我们从乐意奉献呢，到我们要来称颂神。接着呢，我们要进一步从称颂神呢，来做到我们要完全的来顺服，不只是顺服，要完全的顺服。然后呢，我们会看到，凡是能够做到完全顺服的人呢，是会蒙神祝福的。神是要来祝福你跟我，可是必须经过我们爱慕神，我们乐意奉献，我们来称颂神，我们来做到完全的顺服，如此神的祝福就从天倾倒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那我们上次提到，就是说一个顺服的人，他会从爱慕神到乐意奉献。那我们也提到什么是乐意奉献呢？就是我们有正确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建造神的殿，或者是今天来讲是建造神的教会。那教会不只是建筑物，也是弟兄姐妹，我们是合成那个属灵的一个教会。我们的目的是要建造神的教会。然后呢，我们的动机必须要纯正。那我们动机是因为爱慕神的殿，爱慕神的教会，爱慕神的百姓。动机是出自爱慕，不是出自有什么企图，我们是纯粹是因为爱的缘故。然后呢，我们方法要合法，那些不合法的事情我们不能做。那合法呢，开始是于把自己的积蓄最好的部分献上，然后鼓励别人也能够乐意奉献，能够参与这个事工。所以保罗在新约提到奉献，讲到说少种的就少收，多种的呢就多收，这话是真的。然后我们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你不要做难，不要勉强，我们不要心中奉献出去好像割了一块肉一样那么痛苦，不需要，也不要那么勉强，因为别人一直跟你一直说说说，你就好像很勉强，也不需要。因为捐得乐意的，捐得甘心乐意的呢，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常常讲，我们 基督徒最重要的有信、有望、有爱。那信心呢，不是使我们脱离我们在这个困苦或者是试炼的当中，而是信心是要让我们在这个试炼当中呢，有这个能力去胜过。就像我们今天在疫情的当中，也许疫情在短时间不会过去，就像火一般的在试炼着我们，可是我们的信心呢，就要让我们在这个当中能够靠神的能力能够胜过这个疫情。同样在乐意奉献这件事情上，我们也必须要有信心，因为信心 是可以推动我们做到乐意的奉献。然后我们今天接着看，就是从乐意奉献呢，要到称颂神。这个经文在29章的10到21节，那我很快的念一下，因为这个经文呢，我到后面都会完全都会用到啊。我就会念一次，因为还是要尊重圣经的话语，因为很多很多的参加的一些的布道会、培灵会，从头到尾呢，神的话可能都没有念过几句哈，这个是没有尊重神的话。好，历代志上29章的10到21节这一段是强调了称颂神，所以呢，大卫在会众的面前就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不能长存，或者是作为没有长存的指望。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是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我的神啊，我知道你察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奉献，就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宇。大卫对全会众说，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会众称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低头拜耶和华与王。次日他们向耶和华献平安祭和燔祭，就是献公牛1000只、公绵羊1000只、羊羔1000只，并同献的奠祭，又为以色列众人献许多的祭。那日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吃喝，大大欢乐。一个顺服的人，他一定会从不只是到乐意奉献，他要从乐意奉献转到来称颂神。在圣经中讲到称颂神，也就是敬拜神的意思。所以一个能够顺服的人，他不只是从爱慕神到乐意奉献，还要从乐意奉献到乐意来称颂神。称颂神是出自他甘心情愿的，然后 乐意的来敬拜神。称颂这个在希伯来文原文中叫巴拉呢，这个字呢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它原来的意思是就跪下来的意思，它也有祝福的意思。可是这个字很奇妙，可以用神对人，当用到神对人的时候呢，就是神祝福你，神赐福你。那当从人对神的话呢，就是人称颂神，人祝福神，这个意思。那当讲到跪下，就是代表这个整个动作是一个谦卑的态度。当讲到祝福的时候，是强调我们是赞美的一个内容，我们来称颂神必须要有内容，不只是我们态度要谦卑，我们也要有赞美的内容。我们不是来到神面前就是趾高气昂的，好像是给神面子一样，我们必须是要谦卑的态度来称颂神。我们来称颂的神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些内涵，不是来向神要东要西，我们是要来赞美神，赞美是我们来祝福神的内容。那一个合神心意的称颂，就是包括了谦卑的态度和赞美的内容。然后呢，我就是在这个称颂呢，是这一段的经文，从第十节到二十一节是这段经文的重点，所以我称为它是称颂神。然后在这一段的经文中，称颂这个字只出现到两节，就是29章的十节跟29章的二十节，每一节都出现了两次。然后因为有的时候呢，很难用你的 visual to 去有一个 picture, 去一个图画。然后今天在网上的话，你如果看到牧师的投影片的话，因为录音的人可能就看不到，投影片的话你就看得很清楚，我给你一个图画，就是说把第十节跟二十节你如果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就是说第十节说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这个是表达了他大卫一个谦卑的态度。然后第十节的下半节就是说他称颂耶和华说什么呢，说什么内容呢，他的赞美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是他赞美的内容。结果到了二十节的时候呢，他就接着说大卫呢是对全会众说，原本是他在会众面前这么说，好像是自己说，只是在人的面前。结果呢到了二十节，他有一个对象，他要对全会众提醒全会众说，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就说你们也要称颂耶和华，不只是我来称颂耶和华，你们也应当称颂耶和华。然后呢又有一个谦卑的态度表现出来，当大卫提醒会众了之后呢，于是会众就称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还低头拜耶和华与王。因此我们看到呢，一个出自真心的称颂是绝对有正面的影响力，是从个人，是从大卫个人转移到全体，就全会众。所以称颂往往是有一个个人的励志，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有一个正确的赞美的内容呢，如果是出自内心，就会从个人影响到全会众，结果全会众也有一个内容，也有一个态度。那不只是如此，还会真正的称颂会打开人属灵的眼光，会打开你的眼睛。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29章10到21节呢，我们看到一个称颂神 不只是会从个人到了全体，还会打开所有来称颂神的人的属灵的眼光。首先，对神而言，当他称颂神的时候，他向上看的时候呢，他会看见了上帝的伟大，他会看到神的伟大。然后呢，称颂神的时候，他对往内看，他对自己而言呢，他会看见自己的渺小。然后他往旁边看的时候，看旁边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对其他的人而言的话呢，他会看见别人的需要。所以一个真正称颂神的人，他一定先看到神的伟大，他看到自己的微不足道、渺小，然后他会看到别人的需要。如果我们在整个称颂神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如此的眼光的话，我们只是就像耶稣当时指责那些法利赛人来到神面前说：“哇，神啊，我来到你面前是给你面子啊，我奉献多少给你啊，我禁食多少啊，我都绝对不像这个人啊，这个什么财主的这税吏啊，这个人，他完全没看到神的伟大，他膨胀了自己，他完全不在乎别人的需要，这个就绝对不是称颂神的人的眼光。”然后呢，我们就很快的来看看称颂神呢，对神而言，当我们向上看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伟大。所以大卫在这里用很多的话呢，来形容，来描述神的伟大，来描述神荣耀之名。所以他说：“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他又说：“天上的、地下的、万有，都是你的，不是我的，是你的。”他说：“耶和华国度 （kingdom）， 国度都是你的。”他说什么？你是至高的，你是万有的起头。他接着说：“丰富、尊荣都是从你而来，你也要治理万物。”他接着说：“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他接着说：“你是使人尊大强盛，都是由你来。”所以呢，看他完全了解到神的伟大，在他整个称颂神的过程中，神打开他的眼睛，他看到神是如此的伟大，如此的伟大，就是因为他看到神的这个伟大呢，所以呢，他才接着在29章的13节说：“所以现在呢，我们来称谢你，我们来谢谢你，我们来赞美你荣耀的名，就是因为你是太伟大了，所以我们来谢谢你这位伟大的神，我们来赞美你这个荣耀的名。”然后他对自己呢，他不仅是看到神，他也要看自己，他看到自己是这么的微不足道，是这么的渺小，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他用很多的话就是来形容他自己是如何的渺小。他说：“我算什么东西？我是什么东西啊？我的民，我这个百姓算什么？我们能够是如此今天能够热意的来奉献给你，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万物都是从你来的。那我们把从你而来的呢，献给你，这个算什么呢？我们只是转交而已，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上，可是我们到这个世上呢，你丰丰富富的赐予给我们，万物都是你的，你给了我们，我们把你给我们的呢，奉献给你，有什么了不起？算什么？”接着他说：“我们在你的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只是个过客，因为这个世界会过去，这个世界不是先过去呢，就是我们先过去，我们不是先死掉呢，主的神的新天先地才降临，或者是新天先地降临，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无论如何，我们都是客旅，都是寄居的。然后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像影儿， 最多是80岁，了不起100多岁，比较这个时间的永恒来讲，100岁有什么了不起？就像影儿一样，不能长存。然后他说，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么多的材料来为你的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原本都是属于你的。他接着说，我的神啊，我知道你察验人心，因为我的心是这么的渺小，你都来察验，可是你的心意是喜悦正直，你在寻找有一群正直的人，因此呢，我就以正直的心呢，甘心乐意献上这些东西，我也欢喜看到你的百姓在这里也乐意奉献于你。所以他在整个过程中，在称颂神的过程中，他不仅看到神的伟大，他也看到自己的渺小。可是我们也不能停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看到别人的需要，我们必须要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首先呢，他看到什么的需要呢？他看到神的子民的需要。需要什么呢？在29章的18节他这么说，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民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让他们的心能够干干净净简简单单的来归向于你。当大卫在这边讲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是什么样的心思意念呢？读经的时候你就往前看，前面就是讲到正直的心，因为他说你是察验人心喜悦正直，我就以正直的心来献上，所以呢，我也希望你使你的百姓呢，你的子民也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所以呢，他看到神的子民最需要的最大的需要呢是什么？要有一颗正直的心。因为当我们唯有拥有了正直的心，我们才能够坚定我们的心来归向神。因为神是喜悦正直的，如果我们心不正直的话，我们如何的来归向神呢？一颗正直的心是今天这个世界上的百姓最大的需要。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正直，我们的这个世界是歪曲的，所有都是所谓的政治的正确性 political correctness， 已经失去了神所期盼那个正直的心。所以当我们在称颂神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世界的人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一个正直的心，是我们所缺乏的。然后呢，他接着就看到神的领袖的需要是什么？百姓需，子民需要，领袖也需要。他在这里是以他的儿子所罗门，因为他的儿子所罗门即将要接续他做王，所以呢，他在29章19节他就接着说，又求你赐给我儿子所罗门什么？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啊，成就这一切事，就是我预备要建造的殿宇。在这个建造殿宇这件事上，有一颗诚实的心。所以神的领袖最大的需要就是有一颗诚实的心，因为只有诚实的心呢，才能够遵守神的命令、法度、律例，为神成就神要做的一切的事情。那同样的，诚实的心也是今天的领袖最大的需要。最近我不晓得，尤其我们弟兄姐妹从中国来的，我在网络上常常听到就是三峡大坝等等等的事情。那很多人就是批评说，当时建造三峡大坝呢，贪了多少钱等等等等等，就是领袖做任何的工程都是偷鸡摸狗，就是因为没有诚实的心。所以他要 他多么这个大卫多么期盼他的儿子所罗门在建造殿宇的时候呢，都要诚实，就是要干干净净，不要偷工减料哦。等到哪一天电一吹，电就垮了哦，那个金子都是假的。你想想看，最近大陆说在有一个银，有一个是珠宝的那个经营珠宝的公司，抵押在很多银行的那个黄金都是假的。这个世代的人没有诚实，百姓没有正直，领袖没有诚实，在称颂神的时候必须要看到人的需要。这些人不是需要很多物质外在的，他们要从心来改变开始，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你如果没有正直的心，你怎么走得正呢？你如果没有诚实的心，你能够遵守什么法律呢？你能够执行什么法律呢？接着他最后看到全体会众的需要，就是要有一个称颂的心，要有一个懂得来赞美神的心。所以大卫对全会众说，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称颂耶和华是你们应当做的。所以说我们全体会众最大的需要是要有一颗称颂的心，要有一颗赞美神的心，因为当唯有我们有称颂的心，我们才能够低下头，低头来跪拜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一颗称颂的心也是我们今天信徒最大的需要，因为神的子民可以广泛的说是就是世人就是所有的人，然后神的领袖呢，我们可以广泛的说所有是做领袖的执政掌权的，那会众呢就是把范围更狭小，就是说更缩小，就成为就是我们今天的信徒而言。我相信我们在称颂神的时候，我们往外看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个世人，不论是从非就是说人类整体来说，那些执政掌权的，不管是自由国家的领袖，或者是共产国家的领袖、集权国家的领袖，这些领袖真的都需要有一颗诚实的心。然后我们要看到所有称为是信徒的、基督徒的，我们都不需要有一个称颂的心。然后这个是从对上、对内、对外，在整个称颂神的过程中，求神帮助我们有如此的眼光。如果有如此的眼光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不止圣经接着告诉我们，他们在那一天的当天敬称颂了神，敬拜神的礼仪他们守了，他们还在隔一天就次日呢，立刻就献祭，献了一大堆牛羊等等的献祭的礼仪他们也遵守了，并且在献完祭之后呢，他们在耶和华的面前就吃吃喝喝，大家都欢喜快乐。所以一个能够称颂神、敬拜神、打开他的眼睛的人，他心中会有大大的喜乐的这种的经历。求神帮助你跟我，我们真的都需要生命中有这个大大欢乐，是因为神已经打开了我们的眼睛。然后接着我们不仅是称颂神，我们在称颂神的过程中眼睛被打开了，看到神的伟大，看到自己的渺小，看到了别人的需要。然后呢，我们必须继续学习，我们必须要完全的顺服。然后完全的顺服在29章的22到25节经文是如此说，他们就奉耶和华的命呢，再高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做王，又高了撒都做祭司。于是所罗门坐在耶和华所赐的位上，就接续他的父亲大卫做王，万事亨通，以色列众人也都听从他，众首领和勇士并大卫王的众子 都顺服所罗门王。耶和华使所罗门在以色列众人眼前甚为尊大，极其威严，胜过在他以前的以色列王。从这段经文呢，我们就接着看到一个顺服的人，他从称颂神的过程中会接着走到了完全的顺服，因为神是伟大的，我是渺小的，别人有很多的需要，必须透过我的生命能够完全的顺服来达到。然后我们从这段的经文有发生的三件事情呢，能够看到什么是完全的顺服。就是说再高这个字，再高一次，高立，就 second anoint， 就再高立他做王。所以从这个再高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一个君王他完全的顺服。然后我们看到有一句话叫听从，是讲到百姓，就百姓呢就听从所罗门，就百姓完全的顺服了这个所罗门的君王。然后呢顺服这个就讲到领袖的完全的顺服，所以完全的顺服是涵括了从君王，就从那个所谓的一个国家的最高的领袖君王，到老百姓，到呢那些领袖，就是说省长啦、州长啦、市长啦这些的，就领袖。然后呢我们就先看看再高这个字，再高就当他们称颂神、敬拜神、向神献祭之后呢，经文在29章的22节就立刻说，他们就奉耶和华的命令呢，再高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做王，又高了撒都做祭司。再高就是讲第二次高立所罗门。我们在前几次的信息中讲到拿单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所罗门在第一次被高立的这个情况，是因为他的哥哥亚多尼亚呢想要造反，想要在他父亲还没有死之前呢自己立自己为王，因为按照他们所谓的儿子的顺序来讲，他当时是就是最大的，因为前面的有的死掉了，所以他应该是最大的，他是王位的合理的继承人。所以可是在那个状况之下呢，被先知拿单立刻的发现，他就阻止了，他就跟拔示巴提供他的意见，说好像以前呢神是要大卫高所罗门的，可是这个亚多尼亚呢按照顺序呢他是长子呢，他必须做王的，可是好像神是应许所罗门，所以你要赶紧做一些事情。所以他们就到了大卫的面前，就提到这个事情。大卫在当时的状况之下，就立刻高立了所罗门做王，在这个动作中保住了所罗门的性命跟王位。那这个整个故事详细的记载在列王记上的第一章，你们可以回去再看这个故事。这个就好像我们中国的王朝，这个每一次国王要死之前，那些他的儿子之门的之间的斗争，因为那些儿子可能是不同的那个一个王很多的老婆，大老婆、小老婆等等生的，他们就彼此的杀来杀去，大家都要想接续做王，类似这样子的故事。亚多尼亚也是如此的想，可是先知拿单呢就破坏了他的计谋。就在那种的状况之下呢，他们第一次的高了所罗门做王。那之后呢，就是在同一卷的书中，在历代志上的，我们今天读的是29章，可是在23章的第一节也有提到说，大卫年纪老迈，日子满足呢，就立他儿子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 所以说23章又提到，也是大卫年老的时候，可是23章到今天我们读的经文29章还有一段的时间的差别，所以在23章就已经提到他们已经立了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那今天到了第29章又再高一次，再高了一次，那从所罗门他愿意被再高这件事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完全顺服的人。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众人的面前再一次的被高的话，就像所罗门这个状况，就会让人怀疑他第一次被高是不是合法的。很多解经家说呢，事实上所罗门在当时的状况，当然圣经没有这么讲，可是你要仔细的读，就是说他的王位的继承这个合法性呢，一直在人，就是说在以色列的人心中有这个问号，就是说他是不是在政治的斗争的过程中呢被高立的。所以可是他现在呢要被第二次再高的话，就会立刻挑起人家说，你第一次被高是否合法？如果合法，你为什么要在第二次被高？我们要了解，在众人的面前公公开开的重复做一件已经做过的事情呢，在你我普通人来讲都是很难接受的，那更何况是一国的最大的君王，他如何能够咽得下这口气说，哦，你们可能会怀疑我第一次被告是政治斗争，然后呢我现在又要再来告一次。我举个例子，举个例子，就是我如果要求一个信徒说，你可能这个家伙不属灵，你以前说受了洗呢我都怀疑，从头再来一次，你再受洗一次，就是我怀疑你第一次受洗的合法性。或者一个牧师有问题，人家就说，你这个牧师啊有问题，你说过你几年前被案例过，我怀疑，为了让我心中平稳一点呢，我再案例你一次。或者一个配偶，或者是不论是丈夫或者太太，怀疑对方是否爱自己，说啊，我们结婚的时候你可能是花言巧语说了一些有没有的，你没有实际的表现呢，你现在再宣誓一次你爱我。类似这个情况，我们如果反复在要一个人在众人面前再做一个同样的动作，是一个很严格的要求。可是一个君王愿意赤裸裸的在众人面前再被高立呢，这个是反映出他完全的顺服了神的命令。即使他心中可能有1000个不愿意，可是他还是得完全的顺服下来。然后接着呢，我们看到百姓的完全顺服，就是当所罗门如此的做的时候，他就坐在耶和华所赐的位上呢，就接续他父亲做王，万事亨通。所以接着呢，以色列众人也都听从他，有听又有从，叫听从。听从原来是 shama， 就是听的意思，听的意思也是顺从的意思。所以以色列人呢，就听从，完全的顺服了所罗门做王。接着呢，就讲到了，不仅是百姓如此，众首领、勇士，还有大卫的众子，就是可能曾几何时，也许心中也想要做王，也许跟所罗门在争做王的状况之下失败的所谓的大卫的众子，都顺服所罗门王。顺服呢，这个原文是好几个字，至少是3个字用在一起。英文叫做 pledge their allegiance， 翻译，可是顺服原来的意思呢，是将他们的手放在下面， 如果要把它字面上一个一个字来翻的话，可是问题是说，我们不能中文圣经不能如此的翻，说哦，他们大卫的众子都将他们的手放在所罗门王的下面，人家说这个是什么翻译啊？所以就翻成顺服，因为将他们的手都放在下面，就是说把他们最有能力的双手都放在所罗门的底下，就是完全的顺服的一个态度，就他们完全的把自己的手都甘心乐意的放在所罗门的下面，是首领啊，勇士啊，他们的众王子啊，都完全的顺服在所罗门的底下。所以从这个整个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完全的顺服。那我们就说什么是完全的顺服呢？就是君王一国之首完全的顺服，百姓也完全的顺服，领袖呢也完全的顺服。我们要知道顺服的本身是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那更何况是完全的顺服，几乎是不可能。我给举个例，就以现在的疫情的人的在美国的这个表现来讲，完全都没有做到完全的顺服。总统就代表了君王，连说一句实话的能力都没有，说一句就好了，连说一句的能力都没有，他如何来完全的顺服啊？不能。百姓呢，或者是国民，连出门戴个口罩的意愿都没有。哇，你现在看新闻啊，美国人出去连戴个口罩都认为是违反了这个 constitution 给他的那个 right， 给他的 freedom 的 right， 他你要这样子他如何完全的顺服啊？戴口罩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他都不能顺服，你还要叫他完全的顺服，是比登天都还困难的事情。然后官长呢，比如说是州长啦、市长啦，连立定一个简单的命令的决心都没有，说啊不准出门或者戴口罩的罚钱，连这个简单的命令这个决心他都不能下，他还要下做什么完全的顺服啊？这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现今的人顺服都不可能做到，何况要做完全的顺服。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基督徒的顺服都是选择性的，妻子顺服丈夫，丈夫顺服那个妻子，都是选择性的。你要做到完全的顺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追根究底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真心的称颂神，他没有在称颂神的过程中打开他属灵的眼睛，看到神的伟大。神要我顺服，因为他是伟大的神，他有全能全力，他有国度，他有能力等等等，他要我顺服，因为他是伟大的，我是渺小的，别人是有需要的，因为可能借着我的顺服呢，能够帮助到别人。如果一个总统能够说一些实话的话呢，他的百姓就少受一些的灾难。如果那些百姓呢，国民呢，能够简简单单的戴着口罩呢，他的家人也不会受到灾害。如果官长能够简单的立一个命令的话呢，他的市民也少承受一些的灾害。就是因为没有人愿意顺服，因为他认为顺服是吃亏的事情，认为顺服是夺去了他的自由。所以现今的人如何有正直的心，如何有诚实的心，如何有称颂的心，是完全都没有。因为他们不晓得什么是称颂神，什么含义，他们一完全不知，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做到顺服，更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顺服。圣经告诉我们，很快的在这里，完全的顺服会带来有立刻的结果，就是他说万事亨通，也就是凡事亨通的意思。 然后他会甚为尊大，他会极其的威严，是在这一段的经文中有提到的。当你完全的顺服，你有立刻带来有一些正面的这些的结果。这个就好像在新约耶稣所说的，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因为顺服的人必须先要有自卑的态度，自卑就是完全的顺服，升为高就是结果。结果是什么？万事亨通，甚为尊大，极其威严。我们常常认为顺服是吃亏的事情，是不顺利的事情，是被人家看不起的事情，是失去颜面的威严的事情。这个是世人错误的观念。当一个自卑的人愿意做到顺服的人，神会使他升为高，神会使他凡事亨通，神会使他尊大，神会使他有威严。那些不顺服的人呢，所有的事情都失去，不顺利。想想我们现在灾情，在全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经济最繁荣的国家，武力最强盛的国家，科技最发达的国家，医疗治理都最好的国家呢，结果灾情比所有的国家都糟糕。就是因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自卑，他们不愿意顺服啊，简简单单的都做不到。到一个地步，他不是做不到，他是已经不能做了，他是已经变成他不能说实话了，他已经不能分辨什么是实话了，他已经不能做个简简单单戴口罩的动作，他已经不能做了，他已经不能立一个简简单单的法律，他已经不能了，他已经 incapable。 我们现在的世代是这样子，可怜的人是什么？不是不知道啊，可怜的人也许是他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最可怜的人是什么？他知道真理，他也不能去做了，这种是最可怜的人。他知道要吃饭维持健康，他到个地步他已经不能吃饭了。所以呢，顺服是非常重要的功课。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我们当我们做到完全的顺服呢，我们最后会蒙神伟大的祝福。在29章的26到30节说，耶西的儿子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他做王了40年，在希伯伦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享受了丰富尊荣，他就死了。他儿子所罗门接续他做王。大卫王始终的事都写在先见撒母耳的书上，和先知拿单并先见加德的书上。他的国事和他的勇力，以及他和以色列并列国所经过的事，都写在这书上。我们从这段经文来看到，一个顺服的人，他最后的结局会是从完全的顺服到蒙神的祝福。我们从几件事情就来形容到，来看大卫是如何的蒙神的祝福，有这样子的结局。首先是他做王了一共40年，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他享受了世上的丰富尊荣，他就死了。他的儿子所罗门接续他做王，然后他的事情呢，都写在圣经里。从这四件事，我们看到神是如何的来祝福他。首先，他做王40年。关于大卫做王的这个年数呢，圣经一共有三处都有记载。一处就是在我们今天这里的记载，在历代志上29章27节这里。另外一处呢，是在列王记上的2章11节，还有一处呢在撒母耳记下。那我们要了解这很奇妙的，这三处的记载中，他们的作者是不同的人。 历代至上呢的作者，因为他是他们这历代至上跟下呢，是以色列王国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回到70年后回到以色列后写的，所以作者应该是叫文士以斯拉。以斯拉就写了我们今天读的历代至上，他是描述了大卫在希伯伦做王了七年，耶路撒冷33年。然后呢，列王记上呢，这个作者是耶利米，就是我们现在礼拜三查经讲到耶利米书的作者耶利米。那耶利米是比以斯拉更早，因为耶利米是面临了以色列亡国，那以斯拉是耶利米之后70年之后的人，所以大致70年哦。然后呢，耶利米写列王记上呢，是描述了大卫做王40年，在希伯伦做王了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然后我们又看到了撒母耳记下第5章的4到9节，因为撒母耳记下虽然这个是用撒母耳的名字做了这卷书，可是当时呢，撒母耳已经死掉了，可是因为人家尊敬撒母耳的原因呢，把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用撒母耳的名字来做这个书的名字，可是事实上它的作者就是拿丹跟加德。可是撒母耳记下他故意的，他刻意的写得比较清楚，他说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王是做了7年零6个月。因为在这里呢，牧师要把这个地方特别指出告诉你们，因为以斯拉是最晚的作者，耶利米是第二晚的作者，可是拿丹加德是跟大卫同时间的作者，因为他都是大卫的先知嘛，所以他们写的书是比较详细，他把月份都写出来了。其他两卷书呢，只是四舍五入，就是用了七年，可是这个拿丹跟加德呢，有新的年月都写出来了。可见圣经有的时候我们讲到的很多的细节呢，神都让这些作者不忽略，可是当我们读的时候呢，不要认为说圣经又有毛病有出错，我们要了解那个作者的年份，他强调的重点的不同。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就是总而言之，大卫做王不管是40年或者是40年零6个月，就大卫做王了40年，当然不是以色列王做王最久的，可是呢40年是很长的一个数目，所以神祝福他能够做王40年，在希伯伦做了7年，做了犹大王，等到后面的33年呢，他把犹大跟以色列和就统一，就一起做王，又做了33年。所以他大部分的时间做王是以色列是整个国家的状况之下做了33年，所以这个是神给他的祝福，能够让他做王，从两个不同的国家能够合并成一个国家，还能够持续做王做了33年，这是多么大的福气啊！想想我们现在有多少的国家，不管南韩北韩等等等，就是说都是分裂的，然后呢，大卫就在那个状况之下，使两个分裂的呢能够合并成为一个合一的国家，神让他做王40年。然后接着呢，他个人来讲，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了，享受了丰富尊荣就死了，这个是多么大的祝福啊，多么大的福气啊。那保罗在使徒行传特别说呢，大卫在世的时候呢，他遵行了神的旨意，他就睡了。或者有人说，这个不同的手抄本说，大卫是按照神的旨意呢，他服侍了那个世人就睡了，就归到他祖宗那里睡了。 圣经到了新约有一个观念就碎了，尤其是保罗有一个观念碎，他认为在神的眼中，他的子民他的儿女的死只是睡觉一样，因为有睡觉就有睡醒，有睡的时候就有醒的时候，就是说对，在神的眼光中，基督徒的死亡会有复活，因为死就像睡，有睡就有醒，醒就是复活。所以呢，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在神的旨意当中，你我的死只是个睡觉，有睡就有醒。然后在这里保罗又说什么，大卫虽然是做王了40年，可是大卫是服侍了他那个世代的人，这个把一个君王的这个态度完全的显露出来。我们今天的世代呢，有一些王呢是作威作福啊，作威作福。我们上次讲到北韩那个金三胖，全国都是饿死瘦死，他是胖死，那王都是被人家服侍死了，是不是王应该服侍别人，服侍到死？所以他是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个世代的人才睡了。哇，这个是福气啊，他能够服侍那个世代40年，当他年纪老迈寿终正寝，日子也够了 enough， 他不需要像什么秦始皇要花了多少人力财力去寻求那个长生不老的药啊，让人死了多少的人只是为了达到他自己要所谓的长生不老。可是大卫说，我日子满足了，我一生虽然被追杀有很多的苦日子，可是神是丰丰富富的赐给我，虽然我曾经被追杀像条狗一样到处的流离，可是神还是把他的尊荣赐给我，我如此就是死，这个是神的祝福啊。然后接着呢，他的儿子所罗门接续他做王，因为在大卫的死前呢，神特别的祝福他什么呢，让他亲眼看到他跟拔示巴所生的儿子叫所罗门接续他做王。因为我们要了解，拔示巴是别人的老婆，是大卫不择手段奸淫仇杀杀戮得来的一个老婆，照理这个老婆不应该为他生下孩子接续他做王，因为他是奸淫得来的老婆。可是当他看到他有这么多的老婆，只有这个拔示巴为他生的儿子所罗门，神爱他，神说他是平安之子，在他死之前能够顺顺利利的登基作王，这个就是神再一次的向他证明说，神已经完全的饶恕了他和拔示巴所犯的罪。否则神应该说，我饶恕你跟拔示巴的罪，可是因为拔示巴的来路不明不合法，所以呢，他的儿子呢不能做你接续你做王，既然你有这么多儿子啊，亚巴尼亚等等等，你为什么，我为什么不用别的儿子做王呢？就是神就让再一次的证明神已经饶恕了他，因此呢，大卫才能够写出这么多美丽的诗歌，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个人是有福的，神把我的罪过赦免，把我的罪恶给掩盖了，凡心里呢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呢，这人是有福的，诗篇32篇的1到2节。所以大卫才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歌，所以说我真是蒙福的，虽然这个所罗门的母亲跟我之间犯了这么大的罪，可是神在我死前完全的饶恕了我，还让我亲眼看到所罗门能够接续我做王。最后呢，神如何祝福他呢？神把他的事情都写在圣经里，在29章的29节到30节，我们中文翻译呢把那个看哪没有翻出来， 原文意思是说，大卫始终的事，看哪，都写在先知撒母耳的书上和先见，先见撒母耳、先知拿单并先见加德的书上。看哪，看哪就很重要，就底下的事情很重要，就是说神把大卫一生的事情都写在圣经里。撒母耳的书上，拿单、加德的书上，这个就是指着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因为我刚刚说过，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的作者有三个，就是撒母耳、拿单跟加德，并且呢，这三个人都曾经做过大卫的先知。所以做过先知的跟大卫相处，把他的一生始终从开始到结束的事情，他一生所发生的事情，人家所看到的事情，人家所没有看到的事情呢，都写下来了，一五一十的写下来了，他的得胜也写下来了，他的犯罪也写下来了，他打仗打胜的也写下来了，他像个落水狗到处被人家追，被扫罗追杀也写下来了，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的全部写下来了，一五一十的都记录在神的话语，这一种是蒙福的，是蒙福的。为什么我说圣经是这么伟大的书啊？因为圣经把像大卫、以色列他们最伟大的君王，他的丑陋面、他的黑暗面、他的美丽面、他的光明面，都一五一十的写下来。我们现在有多少的事情能够写下来？我们多少的所有的我们近代我们中国，讲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有些的领袖的事情，谁敢写下来啊？不是写了又翻，翻了又改，谁敢写下来？没有人敢写下来，也没有人有这个勇气写下来。可是圣经呢，到如今一五一十的写下来，也没有被翻案，也没有被翻案，大卫的像没有被拆毁啊。像现在美国噼里啪啦把很多人的像都拆毁啊，只是那些人可能过去犯了什么样的罪啊，就把他的像都拆毁。可是大卫犯了更大的罪，我们应该把所有的大卫的像都拆毁，把所有大卫的名字都撇除，因为大卫这个名字对我来讲是冒犯了我，因为他犯了奸淫，他犯了谋杀，这个大卫的名字应该不准再被提。我们可是圣经把所有人一生，尤其是大卫一生的事情，一清清楚楚的写下来，看啊，都写了下来，这是蒙福的，不是只是写他好的一面，把他不好的一面也写下来，因为要成为后来的人的一个警告。连大卫这么好的人都会犯罪，何况你跟我？然后我们就看到了，所以大卫的蒙福，他对国度来讲，他做了40年的王，对他个人来讲，他能够寿终正寝，日子满足，对他的传承来讲，他可以看到他的儿子在他的与八四八这个不清不楚的关系之后生下的儿子，仍然神能够让他做王，然后他一生的事情都一五一十的，不是只写好的，坏的也写，完全的一五一十的写在了圣经里，这种是蒙福的。你我要了解，神让我们，我们当然不会做王40年，可能我们会做一些的事情，在公司中，不管你是做老板、做伙计，在家里，不管你是做丈夫、做太太，你总有一些的情况，你总有一些你能够控制的，你能够做主的，当然不至于像做王这么大的事情，你可以做主的一些事情，神让你有这个机会。然后呢，你的生命，你有没有看到 神祝福你，你的日子满足，你在你的日子当中，你充满了丰富，你充满了尊荣。你的尊荣是因为你有一个正直的心，你有诚实的心，你有称颂神的心，让你有荣耀，让你不卑微，让你能够正正直直的站在人的面前。你的丰富也许不是像那个 Warren Buffett， 不是像 Amazon， 不是像 Microsoft CEO， 可是神让你不没有缺乏，你能够有吃有住的，有穿的就知足了，你的满足的人生。然后呢，你有没有为你的儿女，希望你的儿女能够承接你的信仰的道路，希望你的儿女能够接续你，能够走在神的道路底下。那你我的事情，不管我们的黑暗面光明面呢，神都完全的写在他的书里面。有一天他要用这个来审判你跟来审判我，我们的事情都写在神的手册里。这个是蒙福的人了，这个是蒙福的人了。可是达到蒙福，我们能不能完全的顺服？因为我们不完全的顺服，底下这些事情都很难做到，都很难做到。然后呢，我们再回复，就是在这个信息中，一个顺服的人，我们发自爱神，我们乐意奉献，我们借着奉献呢，我们来称颂，来赞美神。希望称颂神的过程中，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那当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之后呢，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叫做完全的顺服。那我们一旦有完全的顺服的话，我们必然蒙神祝福，因为神是要赐福给我们的神。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如此的做，神的福分很难临到你跟临到我。我们反复的说，因为今天主要是讲大卫的故事，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中，每一个王呢，他的掌权，不管他是四十年几十年，他的是成功与否，不是因为他盖了多少的东西，而是受到根据他受到先知的影响，尤其是正面的影响，有极大的直接的关系。那我们也提到扫罗，他身边有撒母耳，可是他不听撒母耳，所以他是失败的。我们也看到了所罗门，因为所罗门呢，圣经几乎没有提到他的旁边有先知，所以他从神的角度来讲他是失败的，所以他做王结束之后，国家又立刻分裂，分裂的非常的厉害，百姓陷入到罪恶当中，陷入到拜偶像的当中，因为所罗门把偶像引到了以色列的当中。可是在这两者中间，我们就看到大卫。大卫虽然有犯过大罪，可能比扫罗犯的罪还大，可能比所罗门犯的罪还大，可是神用他身旁的先知不断的来责备他，来提醒他，来安慰他，来引导他。所以呢，大卫即使有犯错，可是他会重新的来到神面前来悔改，因为他是一个顺服的人，他是个顺服的人，他是个顺服的君王，他是一个顺服的先知。如此的人是了不起的，如此的人是了不起的。所以最后结束赐给大家这句话，我们在想，如果像大卫这样子的人是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不是他自己说的，是神说的，神给他这个名分，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在神的眼中他是合他心意的人。如果像大卫是这样子的人，他都要有三位先知在他旁边耳提面命的提醒他，那何况你跟我们是不是更需要 有所谓的属灵的长者、属灵的牧者、属灵的教师来提醒你跟我。那提醒你跟我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做顺服的人，因为唯有顺服，神的祝福才会临到，神的祝福要临到一切顺服他的人的身上。这个是牧师对你们的期盼，也是对我自己的期盼，希望我们一生是蒙福的人，要透过我们来顺服神，来彼此的顺服，因为唯有顺服才能够胜过这个现在这个现今的世界。现今的世界是悖逆的，是混乱的，是以我自我为中心的，以我高不高兴为中心的，所有的事情都要打翻的，所有的丑闻都要翻开的，所有过去死人的事情都要掀露出来，把它在这个泼脏水的，这个不是合神心意的。神把你我的罪都掩盖了，那我们是不是也需要遮掩别人的罪呢？我们是不是需要包容别人所得罪我们的地方呢？唯有彼此顺服，才能够蒙神的祝福。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来向你祷告祈求，求神你亲自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尤其在现在现今这个时代呢，很多人不敢为真理来发言，一旦为真理来发言的时候，都会冒犯一些人，都会在媒体中被人家来攻击来污蔑，所以使得为神发言的人越来越少，每一次发言之后都要考虑到一些所承受的后果。这是个悲哀的世代，所以造成我们现在所承受的这些的状况。事实上病毒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中的仇恨才是可怕的。病毒可能会杀害我们的生命，可是仇恨呢，会毁坏我们的灵魂。求神你在这个疫情当中，让我们有机会在家里困在家中的时候，能够让你的话语来释放我们。虽然我们身体是被困住的，可是我们的灵魂是被神你来释放的。求神你亲自的来解开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心中，能够释放我们，借着顺服能够来得到神你对我们的祝福。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做祝福的祷告，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